各位先生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利用周末的时间再一次来到我们科博馆参加由我们国科会科教处所主办，那中兴大学还有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所共同承办的周末 Let's Go 分享大师视野的大众科普系列专题演讲。那这个活动呢今年已经算是进入第二年的，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国科会科教处林处长他对我们东部地区是非常的重视，因为类似的这个活动大概在五年前就已经在台北来举办他们的名称叫做展望系列的演讲。事实上在三年前在南部国立科学公益馆也有同样的活动叫做冬季阅读大师活动他们也大概举办了将近四年的。那东部地区的活动事实上是从去年九月份才开始，我们在第一场演讲当中是邀请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彦哲李院长来帮我们演讲。那我们当初就设定大概有六个主题从上一次的能源到这一次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关于生态演化、纳米、声音还有健康老化等议题的系列演讲。我相信这个对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与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青年学子应该都有很高的兴趣来探索这些议题。那我们经常在称赞一个人都说这个知识渊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演讲者陈文明陈教授就是上知天文的一个天文学的一个专家，那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他今天在我们第二年度的第一场演讲由他来担纲。那陈教授他是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和天文学的博士，那他毕业之后事实上也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 Carnegie Institute 工作了两年，那么在1992年呢回到我们中央大学的天文所。那在这期间呢也曾经再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研究做访问的学者。那我相信他的演讲一定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只要各位演讲完了之后想要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可以上他的网站。他是可以说是中央大学最受学生欢迎跟爱戴的一个教师上课非常生动活泼有趣我们待会拭目以待。那请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先生用我们热烈的双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演讲者陈文平陈教授。陈教授请。
不敢当哈，我前面这部分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不知道会怎么讲我。原来我接到通知说要我来讲这些东西，我当然非常高兴就接受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大师啊，我从来没有当过大师，虽然我是老师，我体积也蛮大的实在是不敢当。不过我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分享一下在这个领域呢一些新的发展。那我强调是新的，所以今天这个演讲我实际上之前是没有讲过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刚刚准备的。那我把那个风铁先讲。我给我自己的任务呢，就是在未来的一个多钟头里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对宇宙的认识里面呢， 这几年的一些新的认识，有些教科书上还没有的。那在因为要讲新的认识呢，所以一定要先讲一些旧，要讲一些背景。但我强调的是新这个字，背景这张照片是一张真正的照片，它显示的是很多的恒星，显示的是一些灰尘在星球跟星球之间的空间里面。那我准备这么样进行的，这是我三个主轴。第一个，我就介绍一下宇宙的历史跟地理，宇宙的时间以及空间上的问题。然后第二个主题，我讲到是发现的新世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太阳系，有关于我们太阳系到底有多少些天体的一个复杂的动作的工作。然后讲到太阳系一些新的发现，然后呢再谈到太阳系外以外的这几年新发现的一些行星的系统。当然这免不了就是跟我们人类将来要移民，或者是我们如果要寻找跟别的外星文明要接触的话，这样子的问题。那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我讲到我们这对整个宇宙新的认识，除了介绍在过去的100年人类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外，你的过去的大概5-6年的时间对宇宙不知道的东西做了哪些的探索。首先一开始是很形而上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在我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求知的过程当中对我启发很大，所以我就拿来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说所谓的自然科学哈，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他说因为我是念社会主义嘛，我理所当然我不是很懂物理的啊，或者是说我是念科学的，因此我不知道历史是一件很显而易见的事情，我给我这样一借口，因为我是念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什么。但是这个人生哈，我想在座的大家同意哈，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会知道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解决，我们要找工作，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样当好的朋友，怎么样当好的父母，这一串过程大家都一样。不管你因为你念什么科系哈，大自然没有给我们不同的考题，对吧？那我们说我们受到的训练是什么东西，我用什么观点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一些工具，但是问题是一样的。而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毕业了以后学一辈子的，就在学这些解决这些问题，在学这些能力。那所谓的研究工作啊，我们在说所谓的做一个研究学者，当然我们做的是比这个又不太一样，我们是还要把这些解决问题的这个事情呢当做一个学问来研究。所以培养我们自己找问题的能力，更难的是培养我们自己找答案的能力，找新答案的能力，还有找问题的能力。那讲完这个以后，所以我就在这边要提醒在座尤其是正在学校的同学，我们平常在学校学到的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我们说这是文科，物理、化学、数学，我们都不是理科。我们今天走到外面去了，今天听完演讲走到外面去，我们抬起头来，有一半是地，有一半是天。可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起码我在学校里面是这样子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这一半，下面这一半。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我只懂一半的东西，我学到的历史地理都是地上的，人的历史，地上的地理，那更不用说日夜轮替也是一半。所以我给我这样子的认识，所谓的地理，我们在学校学的地理，认识我们在哪里，台湾的旁边有怎么样的河川海洋，有哪些山，有哪些国家出产哪些东西。所谓的历史是探讨过去发生了哪些人事实际物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用来探索历史跟地理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隔壁的和旁边那座山还有哪些矿产，海洋里面有多深，包括了哪些资源，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学问。再这样讲好了，如果我问你我们的地理在哪里，我们在台中，在台湾，在地球，然后呢课本上告诉我们我们在太阳系里面，然后呢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接着地址继续往下写的时候，这一门学问我们就把它推给天文学，我们说这是天文的知识。其实天文就是在学我们在哪里，我们周围的邻居是谁，这些邻居有哪些性质， 哪些地方我们将来可以搬家，可以搬到那边去，地理问题。我们研究的历史是包括人类的来龙去脉，包括地球怎么样诞生，将来会往哪里去，太阳甚至于宇宙本身的来源，是一个广义的历史。所以说穿了，天文学就是学历史跟地理，一个解决历史跟地理文科的学科的这些学问的事情，用物理的方法，用化学的方法，数学等等这些手段，用的这些方法，我们居然把它叫做理科跟工科，叫做学科学的，听起来就没有道理，一定有问题。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大自然没有分学科，不要让你觉得你这一辈子学什么东西给了你一辈子的包袱。我在大学里面上课，我跟大学生说，大一大家都修差不多的课，大四大家都一样都不修课，所以大学四年里面用两年的时间，还加上翘课啊、抄作业啊等等，用两年的时间背了一辈子的包袱，说我因为是主科是什么，因此我其他东西不会。各位，你一辈子有多少个两年可以去学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第一个要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分学科。你面对一个问题，当你问太阳为什么会发光的时候，你不要想它是一个天文问题，它就是一个问题。有些人用物理的手段，有些人用数学的模型去计算它，有些人用很浪漫的写一首诗来歌咏这些我们光跟热的来源，这些都是了解太阳、体会太阳的一种方法，是吧？另外是我是有一个引号，就是我有一次在国家公园里面的白板上面看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这跟着我一辈子，就是这边所讲的一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这句话说大自然到处都是答案，但是问题是什么？我等一下讲完了以后，在整个今天演讲讲完以后，到最后我会提出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当我们讲到目前我们对宇宙的了解以后，你不禁就要问，宇宙是不是有人设计的？宇宙本身的目的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还要创造出生命出来，让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好奇？这些问题有很多哲学上的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科学上可以解决啊。所以这先留在这边一些行为上的东西，我们现在才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介绍给我们的演讲。目前我们看到最遥远的宇宙，比较类似这样子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太空的一个两公尺左右的望远镜，因为两公尺它这么大的一面镜子啊，它收集光线的能力比我们瞳孔要大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它可以看到很暗的东西，它的数位相机呢又可以累积光线，它又在太空，所以要去看得很清楚。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超过一两天的时间，对着它是累积起来，然后把影像一直不断的加在一起，看到了这一个我叫它哈勃极度的一个深景，很深很深的一个曝光。一张照片，他看到的就是像这样的情形，这边的每一个亮点大概就是一个星系，一个星系就是由亿万个几千亿个像我们太阳这样子的恒星所构成的一个系统，有点像一个国家很多人凑在一起构成的一个，这一个星系跟这一个星系跟这个星系都是不同的系统啊。这张照片里面大概包含了一万个星系左右，这是目前看到最遥远的宇宙，它非常非常的远，它的光线花了大概100亿年才到达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看到的是100亿年以前的宇宙。这张照片，宇宙从刚开始在它年龄只有4到7亿年的时候，刚才拍的那张照片就是那段时期，光线走了100多亿年，到我们现在宇宙137亿年的时候，光线终于到达我们眼睛里面。但我上面很简单的讲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道理。我说，100亿年前的光线，现在到我们眼睛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句话的讲法其实是说，我们看到100亿年以前的宇宙，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是我们的确是看到，不是用想的，我们真正看到100亿年以前的宇宙。啊，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 在刚才的那一个影像，如果我把其中一个星系近的看的话，其实这是不是100亿年以前，而在我们现在我们家附近，在我们太阳系我们银河系附近的一个星系，正面看它，就我们说这个星系啊，我们猜想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系啊，大概就长得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星系里面一个一个，哎，好像有些恒星，可是我们又看不清楚一个一个，好多组，刚讲几千亿个恒星构成这样子一个星球的系统，那星系呢，其中一个一个个别的恒星，恒星是宇宙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它是发光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可以研究知道它的存在，因为它会发光，它发出来的光，我们在物理学里面、化学里面学到光的性质，光跟物质发生什么作用以后会怎么样，就我们观测这些光线来研究这些东西的性质，这是天文学观测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好，为什么没有真正银河系的照片，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银河系里面，所以我们只能拍人家的照片来猜想我们大概长这个样子，我们的星系长得现在是有点点耐人寻味，为什么大自然会长出一种东西出来，有这些像漩涡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再近一点的尺度来看，在我们太阳的附近，这张当然不是真的照片，它是用很多照片凑在一起的，包括了好多的这些所谓的行星，我想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清楚的数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大小小的这些东西就构成了太阳系。所以我从最大的尺度目前看到的宇宙，到恒中间其中一个星系，再到旁边一颗恒星外面的这些小碎渣小气体，我们先很快的走了一遍以后，就当老师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多事情喜欢讲两遍，就再讲一次，现在我们再重新从内再往外拉，但是这一次我给数字，我不是挥挥手告诉你说太阳好大，星系呢好大好大，宇宙呢非常非常大，不是，我要给你一个概念。所以我在我几乎每个演讲里面我都会讲这张投影片，所以这张应该是蛮无聊的啊。不过我希望建立一个直觉，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这样跟我学生讲，我说如果我刚才在停车场里面，我说哎，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我刚吓一跳，我停车的时候看到我外面旁边站了一个十公尺的人，你一定说我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十公尺的人，因为你知道十公尺有多高，你知道不可能，对吧？那个不知道是因为你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一个尝试，有一个直觉，所以我们现在来建立一下直觉。我们刚刚说很大很远很非常远的这个形容词，我们把它稍微具体一点，但是因为天文的尺度很大，不管用公里用什么什么都会很麻烦，所以我先用比喻的。地球有多大呢？地球的直径啊，大概是13000公里，13000，意思就是说地球的圆周啊，对吧？乘上一个派啊，什么东西的，大概是40000公里。对，地球的圆周四万远不远？走路很远，可是我们都坐飞机坐到美国、加拿大，再坐飞机坐回来，就差不多不到，差不多绕了地球一圈。所以绕地球不难。40000公里对人类来讲不是远的距离，对吧？台湾从南到北大概400-500公里，换句话说，把100个台湾是400，乘上100就4万，所以把100个台湾接在一起，南到北接在一起，才绕地球一圈。台湾蛮小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创造了交通阻塞，所以我们就开起来觉得很久，觉得台湾很大，大小是相对的啦。好，有了概念了，4万吗？我们把在这个比喻里面，把这个地球比喻成桌上的一颗盐，大概只有0.3个毫米，只有我们那个尺啊，最小的那一格还要小。这时候我在旁边放一个地球，放一个胡椒，这个胡椒呢摆在一公分以外，也就是我一根指头，我摆一根盐，一公分以外摆一个胡椒，这个胡椒呢就相当于是月球。月球离我们多远呢？月球离我们的平均距离大概是38万公里。38万听起来就有点大了，可是赶快想一想，直觉，地球的圆周是4万，
38万不到4万的10倍。换句话说，月球离我们没有想象中的远，它虽然是天上的东西。果然，目前有25个人士去过月球，有人去过吗？大概不会远到哪里去啊，而且都回来了，对吧？啊，好，下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太阳在我这个例子相当于我那个讲台跟我4公尺以外的一个像网球一样大小的番茄。太阳离我多远呢？太阳离地球的实际的距离是1亿5千万公里。哦，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比喻了？因为1亿5千万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是1亿5千万跟刚才的月球的38万比就差很远，一个是1公分，一个是4公尺。太阳非常远，目前没有人去过，或者有人偷偷的去，我没有看他回来过就对了啊，一定很远，对不对？小时候我们都学过这个长安跟太阳哪一个远的，没有人从那边来一定很远。好，下一个就是我们太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行星，就是木星。木星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差不多在我们这栋大楼，也就是20公尺以外一个木瓜的子，它的大小直径是地球的10倍，而它的直径是太阳的1/10倍啊，很好记。木星的直径如果是地球的10倍，它的体积就是我们的100万倍啊，哦，蛮大的。一个木瓜子当然要比一个盐大很多了。这个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在去年以前啊，前年2006年夏天以前，冥王星它曾经是最远的行星，在座的诸位记忆犹新，都还会记得说冥王星曾经是行星的那个时代，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件事情。冥王星在这个模型里面，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科博馆园区100公尺以外在大门口啊的一颗细沙子，所以冥王星比胡椒还小，非常远。人类三十几年以前发射出去的人造卫星太空船，用比子弹还快几十倍的速度在太空里面飞，飞了30几年，还没有飞出这个罗兰佛的展示，还在那个科博馆园区里面。人类的脚步在那个比例里面还没有出太阳系，这些东西全部绕在太阳旁边运行。唯一会发光的太阳的万有引力抓着大家绕着它转，它带着我们在太空里面转，跟其他的恒星在太空里面交错一起转，像是这个情形。在它的旁边有其他的太阳，其他的恒星，在几千亿个这样子的恒星凑在一起，我们才叫银河系。而在这几千亿个里面，离我们最近的那一颗恒星，从我们这边看过去，它的方向，台湾比较不行，因为它是在南半球的天空的那个方向，叫半人马座的方向，它那个附近最亮的一颗星，所以它是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实际上它是一个三颗星的系统，有两颗星呢互绕，第三颗星呢绕了这两颗星，其中第三颗星才是离我们最近的，它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那一颗恒星呢，如果在刚才的这个比喻里面，不要忘记哦，整个太阳系相当于我们的园区，我们这个科博馆。整个太阳像一个番茄这么大小，像一个网球这么大小，那么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它相当于在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网球。恒星跟恒星之间就是这么空旷，它的距离，网球跟网球之间的距离，跟它的大小直径来比，大概1亿倍，空得不得了。一个同学站在这边拿了一个网球，找他一个最痛恨的同学跑到菲律宾去，也拿着一个网球，两个要砸对方，这两个球在空中碰到的几率是零，几乎是零，对吧？碰不到。所以星球跟星球碰撞是很难的啊，因为空间实在是太大太大，距离实在是太遥远。我说了当老师很奇怪啊，同样的事情要再讲一遍，所以我要讲第三遍，我是有用意的，所以忍耐一下。我把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我做了一个比喻，重新讲一遍，我快睡着了，重新再讲一次。可是这次我讲的有学问一点，刚 刚才讲什么番茄啊、木瓜啊、盐啊、胡椒啊，听起来像厨房里的天文学，一点学问都没有。我现在讲有学问的了啊，我的这个雷射光，当我按下去，光从我这边出来，到达那个墙壁啊，花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因为光走得非常的快，光走多快呢？光啊，在真空里面啊，只是没有东西挡它的话，一秒钟啊，可以走300万公里，非常的快，多快？地球的圆周是40000啊，大家都记起来，我填鸭式教育啊，我一直讲一讲就记起来。地球的圆周是40000公里的话，一秒钟30万公里，意思就是这一秒钟啊，光走的距离啊，相当于地球圆周7.5圈的距离。光当然不会到地球，而它走的距离呢，相当于7.5圈，一秒钟哦，这就是到地球7.5圈，好快的东西，对吧？光速这么快的东西，哎，你现在知道月球离我们38万，所以比30万多一点点，所以我的光线打到月球，人类登陆月球会有放镜子在那边，我打从实验室里面打雷射打过去，反射回来一秒多一点点，过去一秒多一点点，回来一秒多一点点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因为我可以量时间量得很准，所以我就可以测地球跟月球之间的距离，我就会知道我们跟月球之间在远离啊。我们人类一直不断的破坏地球，连太月球都要远离我们，有它的原因。我总而言之，大概几公分几公分啊，几个世纪这样子，很慢的速度，但是它在远离的。换句话说，百万年以前、千万年以前，月球离我们很近的啊。好，因为太阳离我们1.5亿公里，所以光线大概要500秒才能走1.5亿公里，也就是大概8分半钟，也就是下课10分钟差不多的时间。这么快的东西，一秒钟可以到地球7.5圈的速度，要走8分半钟才到太阳。太阳真的很远，而这么快的速度走到离我们最近的那一颗星，大概要4年多，也就是各位在念大学的时间，要4年的时间才到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而有总共有1000亿颗恒星绕在这个银河系的系统，来跨越它，光来走大概要走5万到10万年，光走一年的距离，我们叫它光年，是一个距离的单位。就银河系的大小大概是5万光年到10万光年，而走到旁边一个邻居的星系，我们自己的星系叫它银河系，旁边的星系大概要数百万年。目前我们知道的星系，用最大的望远镜来看，为什么大望远镜才能看到很远的东西发出来很微弱的光线？我们目前看到最远的包起来大概有数亿个，数千亿个这个星系。所以宇宙到底有多大？我说浩瀚的宇宙，我说哈，其实在这里，宇宙到底有多大？在点点点这里，前面讲了半天都白讲了。前面只讲说宇宙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不管你把它想象成有多大，它都比它还大。这句话听起来很诗情化意，可是什么都没回答啊。宇宙真的非常的大，人类还没有看到宇宙的边，可是。等到第三个主题的时候，居然会跟你讲，我们居然可以研究它，我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好，我昨天晚上再想一想，还是要准备讲一点点，大概有三五张投影片，是属于这种比较日常生活的东西，是因为我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我们平常出去看星星，各位知道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叫鼎泰丰。有没有人知道鼎泰丰在哪一条路上，哪一条街？不重要，我只要能够找到它去就好了，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大家对天文学的想法常常是说要认星星，要认星座。其实为什么要认星座呢？我为什么要把整个台北市街道地图都记起来了以后，我才叫学天文学呢？不是，天文学其实是在研究这些天体的性质。这些天体，天上的石头，我们说天文学的范围，当它掉到地上以后，我们说就属于地质学家的事情了，这当然不对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去认星座，不过我们为了要讲一些方向，所以我还是稍微讲一点点。这一颗是所谓的北斗七星，1234566，1234567，
大家都知道，如果 你拿一个小望远镜啊，比如看球赛的那种，看小望远镜就可以了。你就看这六颗星其实是两颗星嘛啊。好，它是两颗星，方向很近。大家也都知道，这两颗星如果延伸个五六倍，就会知道北极星座。我们小学就学过了。这边有一些星，它的大小，我们的手臂伸直了以后啊，我们的食指大概是一度，整个手掌打开啊，大概是二十度。所以北斗七星很大，你整个手臂伸直以后，手掌打开呢还更大，大概二十度左右。我每次都跟学生在认星星，就跟他说，你手指伸直啊，你的食指的宽度啊是一度，就会有同学说我手指比较粗。我跟你讲，个子高比较大的人，他手指就会比较粗，可是他手臂也比较长，抵消掉了，对吧？一样是一度，比较长，它就可以比较宽的这样，所以一样的意思啊，就可以去量。好，大概二十度就是北斗，把大北斗延伸五倍，果然是北极星，不是小北斗。北极星是什么东西？北极星是地球在转的时候，沿着我们极的北极的这个地方附近的一颗星，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恰巧在我们那个北极的那个天就延伸出去的那个附近。那随着地球自转，来，我现在转，我在地球上的一个小蚂蚁，我沿着地球自转的时候，我就看到太空里面的不同的情形，一天转一圈，一天转一圈，所以我来看，好像这些星球呢都绕着北极星在转，所以我把快门打开，长期曝光，我就看到，星星会拉出一些圆弧状，对吧？都好像绕着在我们北极的附近在转。其实星星在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动的，这个当然是一天里面的运动。因为这样子，所以每天我们就看到星日月星辰东升西落。也因为这样子，地球又在太阳围绕它公转，对不同的季节，我就会看到北极星有不同的开展。在台湾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像现在北极星跟那个北斗星星蛮明显。台湾在秋天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是看不到北斗的，它在地平线上，地平线下面。好，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轨道公转，它的轨道，考试的时候说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是三角形还是四方形还是圆形？以上皆非。为什么？因为课本上说是椭圆形，不相信你看椭圆形。我跟各位讲，地球绕太阳的那个轨道像呼啦圈一样，各位知道呼啦圈有多圆吗？你把尺来量，发现它不是正圆形，因为玩过了嘛，这有点变形嘛。它的一边最长的那一边跟最短的那一边只差了10%几，非常小，小到眼睛是看不出来的。我把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拿起来，把它做成一个模型，拿起来给你看，你会说它就是圆形。它是数学上的椭圆，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接近的，接近圆形的椭圆。可是艺术家在做科普的时候，为了要让图形看起来好看，就用斜向的椭圆，把这个呼啦圈斜的给你看，所以你看起来就是椭圆，这是艺术上画出来的。所以这是在科学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的一个例子，就是两个错的东西加在一起，它明明是很接近圆形的，可是为了要画得好看，把它画成椭圆的，两个错的弄在一起，考试就会对。考试说对啊，果然就是椭圆啊，不是，是圆形的。事实上，太阳系里面成千上万的东西都很接近圆形。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好，那一个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那一个面，我们就叫黄道面。从地球看过去，当然好像其实我们绕着太阳转，可是我们一年当中就看着太阳呢，好像投影在背后的很多星星的前面，好像太阳绕着我们转啊，那就是黄道面。好了，所以这一个前面的历史跟地理我快要讲完了啊，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大概40分钟的演讲里面呢，这是最重要的一张图。我希望大家把这张图记在脑海里面。太阳在这，地球在这，公转，不要忘记是圆形的轨道，这只是画好看的，也不成比例。
地球在这边的时候转，一直不断的自转，自转的时候向着太阳的这半面就是白天，向着这边就是白天，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中午。地翼它的背后就是半夜，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所以中午半夜，等到地球走到这边的时候，中午半夜，你想想看，当它走到这边的时候，它的半夜看到了天上的星星的样子，当它走到这边的时候，它还没有转到半夜，就已经看到同样的天空了，等到它半夜的时候就看到不一样的天空，所以每一天晚上看到的天空，以及在不同的季节所看到的天空，就一直不断的改变，可是是有周期性的。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简单，我还是不断的开玩笑说，考试都很简单，都会。可是为什么不容易直接让它在我们脑海里有直觉呢？因为我们不是太空人。这张照片是太空人看到的。啊，太空人是不直觉的。你以为很多事情好像现在听起来很简单，人类花了几千年去辩论，几百年才去验证说原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就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不直觉。同样的图也是一样，地球绕着太阳在转，我们是太空人，我们就看到永远有一半的半球是亮的，一半的半球是亮的，到了这边的时候又有一半，可是我们站在这边就看不到亮的那一半全部，这边我们就看完全看不到，明明是太空人在看地球，可是各位，这个地球像什么？像月亮，因为它有满月、有新月、有上弦月、下弦月。金星，你用望远镜去看，也有，反正照着半亮的那一半的面呢，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情形呢，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景观。好了，有了太空人的景观以后，我们继续往外推。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瞬间，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分布在太空里面，哎，我们看到有几颗亮星，有几颗好暗好暗的星，这些星蓝蓝的，有些星投影出来比较不清楚，有一点黄黄的颜色。星星，这就是天上的星星，这些星星彼此之间距离远得不得了，彼此没有关系的，从我们这边看过去，好像比较近的路灯跟比较高速公路上面路灯投影在同一个方向，对吧？是这样子的情形。这张照片其实如果把线条连起来，就是在座诸位很多人都属于这个星座，就是狮子座。这一个亮星呢，把它连起来，看起来构成了一些特殊的图形，我们把它叫星座。星座啊，你不相信是狮子，是狮子吗？啊，这样比较像。我狮子座已经是在天空里面比较像，它有个前腿啊，有个头啊。一般把这些亮星最亮的叫做阿尔法，次亮的叫做贝塔，以此类推啊。中国古代有不一样的分法，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不一样，轩辕十四啊、十二啊等等，有不同的名词了。不过我跟大家讲，星座原来它是这些图腾，就是、哎，这是长得像一头狮子嘛，对不对？可是那这颗星怎么办？这颗星是狮子前面的一个石头，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星座是原来是这些长这些样子图形，然后呢用这些图形当名词，把那个天区命名，就好像我跟你说观音山，这个地方叫观音好了，叫观音乡，诸如此类的啊，用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星座是一个天区，这个天区里面包括了这些亮星所构成的。所以因此有天区以后，全天空每个地方都有划分成某个天区，目前的天文学把全天空分成了88个天区，所以一共全天空有88颗阿尔法星，因为每一个星座都有一个最亮的星，可是不是一样亮，有的天区山中无老虎啊，那附近就是它最亮，所以它就是阿尔法星，在别的星座里面哇亮星好多好多，它第五第六第六第七比那个阿尔法星还要亮的多的多了啊。好，这边也是一个照片，我故意挑出来的。这边是一大堆的亮亮的东西，好多亮亮，哎，好像不像星星啊，有一点点怪怪的啊，粉粉，对吧？这一个十字形的一个星座呢，就是天鹅座，像一头大鸟，展开翅膀。好，这颗星好亮啊，
请大家看这颗星的下方有一个红红的一堆气体，那堆气体有点像美国的国土啊，就像它的那个地图，就把那颗星，我先后退拉开来看，那颗亮星下面的这个美国国土啊，那颗星你在这边拉开比较大啊，然后呢把那个鸟呢画出来，我就发现这张照片里面事实上还有一个三颗稍微亮一点的星球，这三颗星，其中这一颗星叫做天狼星，离我们16光年，织女星离我们25光年，这一颗叫做天津四，离我们1500光年。好，各位，这三颗星看起来差不多亮，对，没有差太远，可是它离我们1500光年，就表示这颗星实际上已经很亮，离得这么远还可以跟人家16光年、25光年差不多亮，对吧？就星球自己的亮度可以不一样，因为距离的不同，那我们看起来造成它看起来亮度不一样。关键在这里，记不记得我刚刚说100亿年以前的那些星系，哈勃申请的那个影像，过了100亿年，我们看到100亿年以前的宇宙，我们今晚走出去，一眼看到牛郎星，16年以前的它，25年以前的织女星。1500年以前的天津市，各位，我今晚出去同时看到这一种把时间跟空间交错在一起啊，只有天文学有这样的性质。我说了，我可能不能改变过去，可是我真的看到过去啊，不是猜的，是真正的。我可以研究100亿年以前的宇宙，我研究那时候的星系是不是正在做，还是它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那时候宇宙的情形、密度等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真正量出来啊。这是一个好特殊的行星。当然在认星星的时候，这三颗星在夏天的时候，在台湾刚吃完晚饭出去，就还在天上一个直角三角形，我们叫做夏季大三角，就是用来认星星的时候方便起见，这是另外一个先后。好，到了冬天的时候刚过去，我们还离得很远，不过在最有名的那个天区呢，就是这个猎户座，它这边有三颗星，像腰带一样，像一个猎人的腰带，然后有肩膀，有膝盖，拿着一个盾牌，拿着武器等等。猎户座非常有名，因为它的张角大概也是20几度，很多亮星在一起，所以它的阿尔法星、它的贝塔星，事实上它比它亮啊，但是在某些地方它这个某些波段它比较亮，就这个叫做阿尔法星。这颗星在中国古代叫申宿，宿就是星宿，就是星球住的地方啊，所以申宿一、申宿二、申宿三。这个是深秀四，你从这张照片就看得出来，星星有颜色，这颗星黄黄的，哎，这颗星蓝蓝的，对吧？啊，这边还有一些红红的东西，这张照片投影出来看不清楚，这边有些云气，这边还有个 S 型的一个云气。为什么猎户座特别让大家喜欢观赏？一方面它很明显像一个猎人的样子，二方面就是这个区域是恒星正在诞生的地方，这些星星是活得正好，中年的星球。这颗星星是老年星球，快要爆发了。它们在太空里面事实上不是不同的距离，可是从我们这个方向看过去，正好都看到它们星球的年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刚诞生的时候，就都在这个区域。如果我今天用太空船飞飞飞，太空船不够，用光的速度来飞，飞了几光年以外以后，我再来看这些星星，就不会构成猎人的样子了。对啊，因为从地球看正好像猎人的样子，这是真正的照片，然后呢加上一些线条帮助我们指认。这张呢，如果这是航照图的话，这就是地图，就是天图，都不是真的照片，可是我把亮的星星画了比较大的圆圈，小暗的星星稍微小一点，成比例的来画，然后说这一块叫做猎户座区域。神话故事，西方神话故事，猎人是要去猎这个牛，所以他右边是金牛座，左边他带了一些猎犬，就是大犬座、小犬座，这是神话故事帮助是当时怎么讲，用这样的故事串联起来这些星座。天区，对不对？这一张叫天图，是假的，它不是真正的照片，它是图，还是一样照片，还是用我把这个线条拿掉了，哎，我们真的看到黄黄的星球。蓝蓝的星球，红红的气体，一样用小望远镜，在我们家院子我就可以看得到。拿着小望远镜来看这块区域，比喻上是猎人佩剑的地方。那边你如果看，它就不是一颗星，它是一团像棉花球一样的东西， 那天就是气，就是星球诞生的地方。这张是示意图，告诉我们其实这几颗星啊，就是这七颗这七颗星，其实在太空里面距离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看出去好像投影成一个猎人的样子。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猎户座的星，因为看起来好浪漫。他高雅先生呢，他前段时间在台北天文馆有办他的摄影，不是摄影，他的绘画的这个特展，他用这种很非常漂亮的这种来画出一样是猎户座啊，都是不对天体的这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有这个照片，有天图啊，也有用这种绘画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地球走到的地方，晚上会看到几颗星星构成猎人的样子，猎户座。这些猎户座的星星，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这些星星构成了一个银河系。银河系是一个很扁的系统。好，是一个很扁的系统。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常常天文学的人开玩笑，天体只有两种形状，一种是球的，一种是扁的，开玩笑的。为什么会扁呢？因为离心力的关系，一个东西啊，你把它一转，它就噗就变扁的了。就银河系是扁的，太阳系也是扁的，黄道面都是扁的，对不对？我们待会解释啊，为什么？好，银河系是扁的，非常扁，多扁呢？银河系的厚度啊，大概不到1000光年，可是银河系的宽度，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投影片有讲10万光年，对不对？就很薄很薄很薄的一个系统，因为所有这些星星彼此之间万有一绕，我现在这边大家如果有100个人，我就发99条橡皮筋给你每一个人，所以你跟每一个人都拉一条橡皮筋，每一个人都有99条橡皮筋跟其他人拉在一起，这叫万有引力。那万有引力要拉嘛，我的全班这边的同学的大家先生女士说拉，大家一拉会怎么样？全部砰跑到中间去了，想要不摧毁，没有被摧毁，不到中间去，有什么办法？大家跑，离心力。所以有了离心力以后，大家就肯定了，因为万有引力跟离心力抵消掉，每个都抵消掉，就可以有一个很稳定的系统。就天下万物都要动，不动就完了。地球如果不动，就掉到太阳里面去了。地球在动，对吧？在自转，在公转，都在动。好，这一个在动、在旋转的系统叫银河系，太阳就在银河系里面。所以从我们这个小角度看出去，在这个盘面上，就很多很多星星，千亿个，上下四方就比较少。有些有，是因为还是比我们临近的一些星星。才看到银河系的外面去，所以这个带状的这个结构就叫做银河。银河本来的意思是我在地球上面看到那一条啊，好多好多星星云气构成的那一条360度的那个带状的结构，因此我们把我们这个星系叫做银河系。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一般人不懂，把银河跟银河系搞混的话，你不应该搞混。银河系跟银河是不一样的东西，银河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我们当太空人跑到外面来看，说：“哎，这是银河系。”它是作为一个星、一个星系的一个专有名词。从地球上面看，从太阳这个角度看出去，这一堆、这一排，就是好多好多的星星，我分不出来了，个别的。可是上下呢，离它排面比较远呢，星星就比较少。就是也是在银河系这边就很明显，对吧？放的比较大，哇，里面有好多红红的、蓝蓝的、黑黑的，还有发亮的东西，这就是银河，整个是绕着整个圈再回来，这也是银河啊。在我们北半球的话呢，是冬天的银河。这张图啊，大概在教科书里都没有，至少我自己花好久的时间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们地球的刚刚讲在那边转。它的北极啊，它指的方向跟这个银河系这个刚刚讲这个大的盘面是这个方向，我们地球北面是指在这边，地球在这边转，但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在太阳这边没画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地球指的那个方向在转，一年还是指那个方向，自转方向没有变， 啊，短时间之内不会变的，在几年之内、几百年之内都不会变。所以啊，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往背的银河系方向中心去看，看这边的银河盘面所看到的银河系，跟在南半球澳洲啊、纽西兰啊、智利啊，他们看到的银河系是不一样的。北半球看到的银河系啊比较不丰富，它是外面的，可是南半球的天空看到银河盘面就非常丰富，啊，就跑到南半球去，哇，天空非常漂亮。那可是人类的文明是北半球的文明先发展出来，就是海洋比较少，所以有人戏称说，如果人类的文明是从南半球先发展出来的话，我们对于银河系结构的了解可能会早一百年，因为南半球的天空才真正看到银河系的东西嘛，银河中心是在这边。好，所以从我们这边看出去，银河应该是整个一个带状结构。我就画一张像我们地球，有地球仪上面的地球，剪开画成地图投影出去，一样的道理，我把天上看到的这个银河呢，整个天空呢，好像一个地球一样，把它剪开来摊在一个天图上面，就画到这样一个情形。这边有一个椭圆形，就像一个像地图一样，就是天图，你看到整个银河，这是全部的天空就长这个样子，里面有好多星星，哇，千亿个星星，在这星星当中，有些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东西。刚刚我们照片有看到这边，在银河中心的区域有些黑黑的，这边的黑黑的跟这边的黑黑的不太一样。这边的黑黑我可以了解，因为它在银河外面嘛，没有星星的部分，没有明显的星星，对不对？哎，这个就奇怪了，明明它四周都应该很亮才对，偏偏这边有黑黑的。但这张照片里面有几个不是我们银河系的东西啊，是我们银河系的邻居，其他的星系。好，所以我进到下一个主题了，我要开始讲一些新的东西了。在这些星星跟星星之间，我刚刚讲它的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呢，它并不是全空着的，星星之间是有东西的，东西很少，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有多少呢？我们现在在教室里面呼吸的空气啊，我们中学都学过亚佛加爵士，就是说我今天抓一个小指尖大小的空气，我们抓过来，这么多空气里面含了多少空气呢？多少个粒子？多少个分子呢？大概一后面跟了19个亿，你的是在19次方个空气，我们完全没有感觉。我一吸，哇，吸了700cc 进来，我吸了很多很多空气，完全没有感觉。我把这个空气拿来瓶子装起来，拿到实验室抽真空，抽，从1/19次方抽到10次方、7次方、6次方，不行啊，人类的技术抽不了，对吧？因为我们在一个不是真空的环境嘛，就很难把它抽到很真空。可是我如果跑到星球跟星球之间，比如到太阳跟半人马座阿法的这个星中间，我同样去取1cc 的东西，空间里面有多少个粒子呢？有多少个气体的那个粒子呢？一个，它平均是一个。所以我只要跟你强调，听起来一不知道是多还是少，没得比嘛。可是比的话，跟地球比的话，就差很多啊。一是非常非常少，非常少。可是人呢、啊、不怕穷，因为一很少很少很少，跟零是不一样的，因为零长不大的，一可以长大。怎么长大？万有引力。一个 cc 里面一个粒子，一个 cc 里面一个粒子，这些很稀薄、极其稀薄的这些气体，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啊，它的趋势就是万有引力，大家都是引力，就把它吸引过来。宇宙中间的几种基本的力量，万有引力是最弱的。嗯，大家都学过氢原子，里面有一个质子在正电，旁边一个电子在负电，它们之间有力量，互轮力。正电对不对？负电吸引，它彼此之间也有万有引力。电跟万有引力的力量差多少呢？我比喻给你听，我这边如果拍一巴掌，这一巴掌是1公斤的力量，就相当于万有引力。 一个质子跟一个电子之间的万有引力就是第八种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电力是多少呢？是十的四十次方公斤啊，电力大得不得了，没得比，万有引力没得比。可是来正电负电，我站在他们中间，哇、哦，你们电力好强，我退后一步，啊，还是蛮强的，退后十步、一百步、一千步，那个东西根本不带电，抵消了。正电负电，南极、北极的磁极虽然力量很强，但是在宏观之下常常是抵消掉的。可是虽然我离你很远，电力我感受不到了，可是两者对我都有万有引力相加的。就万有引力虽然弱得不得了，可是给它空间，给它时间，万有引力要赢的。这给人生的启发是什么呢？你要去追男女朋友，不要怕力量弱，你只要保持持续的吸引力，给他时间，给他空间，就会把他吸引过来了。啊，好，万有引力，万有的大家都有，引力吸引力，它的趋势是什么？吸引过来，聚集。所以原来稀薄的银器，它是慢慢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浓了以后，里面的空气啊，跟灰尘呢，就会聚集在一起了。太空里面只有液态，只有气态跟固态，就是气体跟灰尘，没有固态。液态要有压力，才会有液态。地球因为有大气层，有大气压力，地吸引力把这些大气吸引住以后，有空气就有重量，有压力压着我们，我们的表面才有液态的东西存在。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像月球这样子，表面就不能存在液态的东西了。在太空里面就太少了，一 cc 里面就一个粒子嘛，就它的压力不够，没有液态，只有固态、灰尘和气态。当它越来越浓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所谓的星际暗云，因为它越来越浓以后，它的灰尘气体是透明的，可是灰尘就会挡住后面的光线，会跑到街上看那个公车冒气冒那个喷那个，喷那个很脏的东西，就看不太清楚了。那个就是它喷出来的是固体，是灰尘，是颗粒，不是灰尘，是颗粒，就挡住了后面的光线。所以星际暗云一定是比较浓，它才能够挡住别人啊。当然都是这样。好，这些星际暗云，因为它很浓，外面的光线照不进去，所以星际暗云里面的温度非常低，低到摄氏零下260几度，绝对温度只有10K、15K。是宇宙中间除了宇宙本身以外最冷的东西。宇宙本身大概 3K， 对吧？那是宇宙自己残存的温度。除了它以外最冷的就是这些星际暗云，因为光线照不进去，里面冷得不得了。大自然真是妙，要在最冷的这些地方里面照射出一些好热好热的东西。这些暗云因为比较密了，它的万有引力比较大，就这些云就有可能会收缩下去。各位，云收缩会怎么样？东西一旦一收缩，温度就会上升。我们在座的诸位大家都开始跑，彼此之间开始跑，就会像我们空气里的分子一样，彼此之间相互碰撞，相互碰撞以后弹开、推开、推开、推开，彼此之间推开的这股力量就是气体压力。那你彼此变得很密的话，推开的趋势很大，气体压力就会很大，温度就会很热很升高，就是波义尔定律嘛啊。好，就这样推开，所以一个东西一旦缩起来就会热。我们发现如果坐在中间去就会很热啊，一样的意思，当时的体温啊不太一样。我缩下去以后，彼此间碰撞，气体就会变得很热，热的时候压力就会大。嗯，再一次，因为万有引力收缩，可是一旦收缩压力就会大，怎么样？撑住了，这团云就缩不下去了，它一辈子就当云，天上就有很多这些云，很多这些暗云，啊，它缩不下去。可是要是这一股云，如果这团云，如果它的东西很多，万有引力很强，当它缩下去的时候，温度会上升，可是挡不住它的万有引力趋势，它就会温度持续上升，持续上升，持续上升，从摄氏零下两百多度。 上升零度，上升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当它的中间的温度密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浓，温度升高到摄氏大概几百万度的时候，就出现不一样的反应了。原子核刚刚讲阻止带什么正电，就正电跟正电是不能靠近的，因为它有很强的排斥力。我如果假如我是纸质子带正电原子核，那是另外一个氢的原子核，另外的子，我如果轻轻一靠近它就后退，我如果很快的靠近就近，因为排斥力更强嘛，距离近了它就很快的后退，我根本接近不了它。那接近不了它怎么行核子反应呢？又来追男女朋友的这个概念了，你每次一追它就跑，你追得很勤它就跑得更快，怎么办？怎么办？大自然很有意思，大自然说除了电的排斥力以外，除了当然外围以外，离太弱了根本抗击不了，只要原子核靠得够近，这时候原子核跟原子核之间是吸引的力量，叫强的核子作用力，这个强作用力比电的排斥力强得多得多，所以不同的原子里面，原子核里面才会有好多正电可以在一起，因为它之间距离的距离啊，跟它自己大小差不多的时候是强作用力。简单的原子核比如氢，把两个原子核要是我能够让它变得很近，不近不行，就排斥排斥。可是要是有办法让它变得很近，它就吸引，一吸引就变成一个新的原子核，而这个新的原子核因为是吸引的电，把自己抓在一起比较紧，它放出它束缚能，它抓得比较紧，比较稳定的态度，就把能量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核子能。再讲一次，怎么样可以让原子核之间有机会靠得很近啊？跑得快，就知道最难的朋友就知道怎么办，迅雷不及掩耳。怎么样可以让气体跑得很快？高温，高温急压一直跑得很快，就有机会，少数几个让它有机会结合产生核子能，一旦能够产生核子能，它所释放的能量就能够提供让其他的气体跑得很快，就有机会连锁反应，让它一直不断的产生核子能。一团气体收缩以后，中间温度如果到达几百万度，能够产生核子能，它所释放的能量就够这一团气体跑得很快，彼此之间推开它的气体压力，撑住它向内的万有引力，我们就有了一团稳定的气体。这样子讲话太长，简称恒星，就是太阳。一团自己会发光，中间在一个核子反应炉，外面没有核子反应，可是呢，它提供的能量足够整团气体撑住它自己。只要它有足够的中间核子反应的燃料，就可以一直把自己撑住，这就是一颗恒星，我们就做出来了一颗太阳。可是当时那团云气收缩下来，中间温度升得快，中间造就了恒星，在这个盘状结构里面，它收下来不是变成一个盘状结构吗？一个盘子结构，盘状结构里面的这些灰尘，原来星际暗影里面的这些灰尘，从小颗粒聚集成大一点的颗粒，来。这个盘子本来很均匀的，对吧？里面好多灰尘啊、气体混在一起。可是小颗粒聚成大颗粒，像我拳头这么大，它的万有引力就比较强哦，它就会吸引旁边的小颗粒。可是，一旦吸引小颗粒，它长大了，它的万有引力就强了，它就有能力去吸引小颗粒。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一直长大的过程。所以原来很均匀的这个盘状结构里面的这些灰尘，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会造就不均匀了，就造就一些小行星，一些固体的东西，可以像我们校园这么大，像我们科普馆这么大，可以像台湾这么大，可以像地球这么大，地球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讲说万有引力把它吸引过来，其实没那么简单，它是怎么样？是吸引过来以后，砰撞在上面，吸引过来以后用很快的速度砰撞击上来。一撞击以后释放出很多热能，所以地球前几亿年的时间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处于熔融状态，撞击很多，等到撞击少了以后，没有热能输入了以后，只有自己中间的一些核衰变的一些热能呢， 地球虽然中间还是热的，外面就冷却了，一冷却下来把自己拉拉拉拉成一个球体，就叫地球。大东西才可以拉成一个球体，小东西呢冷却得很快，因为相对它的表面积大，就还没有把它拉成球体它就冷却了，所以小东西都是不规则的形状，大东西都是球体，太阳、月球、地球都是，可是小行星呢都是不规则的，中间的界限大概200公里左右啊，好，这些小行星几百公里、几十公里的小行星彼此之间如果有机会再聚集在一起，造就了几个大的，叫行星。那个盘状结构做出来的那几个大的东西，继续沿着原来的趋势，继续绕着太阳转。所以各位，行星有什么？有什么？如果这个故事是对的，行星会有什么性质啊？它一定用圆形轨道绕着太阳，因为不是圆形的、不合群的，乒乒乓乓全部撞不见了，残存不下来嘛。在这个原来环境，一定要绕圆形。原来绕椭圆的啦，或者逆向行走的都很难，都会被排除掉，对不对？造就出来这几个都怎么样？哎，都蛮规律的，而且不但圆形轨道，而且它们的轨道都在同一个盘面上，也就是黄道面，而且方向都相同，哈，一定这样子，对吧？行星哪里来的？盘状结构，盘状结构跟谁在一起？跟太阳、跟恒星在一起。所以行星诞生是恒星诞生的副产品，没有特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云气收缩造就了恒星，就会造就了行星。好，我们来看太空里面的星际暗云，这个像妖子一样的东西，这张是真正的照片，当然是用合成的，把颜色去配起来，就你看真的有红红、黄黄、蓝蓝的星球，然后呢，这一片，这边就是暗云，它的灰尘挡住了后面的光线，而不是这一块太空正好这边没星星。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到比较长的光线去拍的时候，我就发现后面的星星呢，的确是有星星的，它的光可以透得出来。可是到眼，我用眼睛可见光来拍呢，就看不到星星，表示这边的灰尘真的很浓，它挡住了后面的光线。在地球上面，我们有类似的现象，不完全一样，类似就是天上的乌云。天上的乌云我们叫黑色的云，快要下雨了，对不对？各位如果坐飞机坐到天空去，抓一把乌云下来看，它不是乌的，它还是水滴，跟白云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它是黑的呢？那水滴比较大，它挡住了后面发光的东西，我们就看到它比较不透光，就会是乌云。晚上就看不出乌云了，因为背后没有光可以透，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啊。这就是星际的暗云，这些太空里面的灰尘挡住了背后的光线，这很冷，摄氏底下260几度，就是要诞生星星的地方。好，这边我还跳过去不讲了，基本上我刚刚前面已经把这些行星的诞生等等这些讲完了，但是不管是行星。或者是行星旁边的卫星等等，我刚刚讲都是原来那个盘状结构里面继续在绕，但是在小东西啊，有很多小东西被这些大东西的万有引力，比如太阳跟木星，小东西常常把它丢出去，把它弹到外面去，那些东西就是小行星啊，或者是有冰块质的，就是彗星，彗星被弹出去以后就不回来了，可是有的时候呢，弹出去以后，哎，又被太阳系抓，还是继续抓住，继续绕着转，丢出去。回来，丢出去，回来，所以在盘状结构里面，几个规则的行星跟小行星，成千上万的小行星，很规则以外，有一些不规则，后来少小离家的那些彗星啊，被弹出去以后又回来的呢，都是用很椭圆的轨道回来的，而且是方向是上下四方的。好，那些东西充斥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常常就会打到我们的天体。原来地球就是大大的，行星大大，但是你看月球上面好多撞击的坑洞，小行星会撞到别人，它也被人家撞。上面真的照片的坑洞，十几年以前有一个彗星就撞到了木星，对吧？在木星上面撞到也坑坑巴巴的，撞击无所不在，到处都在发生。晚上我们出去看，就会看到很多的沙子、细沙 掉进我们的大气层，就是跟我们相撞而产生的流星现象，都是撞击的结果。好，所以小东西无所不在，形成了流星的现象。而彗星呢，是一大堆的冰块，把它凑在一起的东西，把它走在轨道上面，就零零落落洒在轨道上面。那一段时间，地球通过去跟它相撞以后，碎渣掉进来的机会比较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叫流星雨。掉进来的东西，如果经过大气层没有燃烧完毕，还剩下来掉在地上，我们就叫雨落的石头，就叫陨石。所以陨石啊、流星啊、小行星啊、彗星，其实没有分排列，大自然没有分学科，大自然没有分，是连续的各种大小尺寸它都有，只不过发生了不同的情形，我们叫它不同的名词。好了，在众多行星里面，我刚刚讲了，合群的、可以解释的，就是那几个行星用圆形轨道在黄道面附近用相同的方向运转，因为它原来是从这个盘子里面进来的。其实这整个太阳系的运转的方向都相同，连太阳的自转的方向都一样，而且太阳自转、地球公转、地球自转都一样，有一个有系统性的转动的方向就对了，太阳系。可是呢，在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合群的，我下面要放的一张投影片让大家看，这是太阳系从上面看。再来一次，这个轨道是海王星的，这个黄色的呢是冥王星的。你看，从侧面来看，冥王星的轨道跟其他的几个显然不同，其他那几个都在平面上，都在黄道面上，可是冥王星的轨道呢偏偏这么倾斜。从侧面看，从正面看呢也是一样，很椭圆，其他大家都好好的，内外圈绕内圈都不会交错，偏偏冥王星不是。冥王星有一段时间它的轨道比海王星还更接近太阳，它是明显的椭圆，不合群的东西。冥王星的椭圆轨道比它比其他的狭长，轨道面与倾角也很明显。然后呢，太阳系里面靠太阳的这几颗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呢，都是硬的，有地，有陆地的。外面的几个都好大，为什么会很大？它其实陆地没有比我们大多少，可是呢，因为它离太阳远，它上面的气体跑得慢，温度低嘛，跑得慢，它外面就可以把它抓住，它可以抓住氢气跟氦气，就可以抓住宇宙中间含量最多的气体，所以它就有很厚的大气层。所以这些木星啊、土星啊，这些都是因为它的气体很多啊。可是呢，里面的小固体，外面的大气体，嘣到第九个冥王星呢，就变很小。就是有前面举的例子，冥王星像沙子一样的一个比喻，它比月亮还小。这么小的东西，很显然跟整个太阳系的明显的有系统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2006年的夏天，大家都记得这个新闻，天文学家开会说把这个不合群的开除，所以太阳系从此就变八个行星了，对吧？叫做白血。那把这些呢，跟其他几个大的小行星凑在一起，因为那几个大的小行星啊，明显的比其他更小的小行星又高了一截，把这些小家伙、中等的家伙就全部另外一个归类，叫做矮行星。有人说天文学家真是无聊，人家已经当行星当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把它开除呢？原因是越看越清楚。这些不合群，如果只有冥王星就算了，我们就忍耐它几十年了。可是当你后来又发现一个东西比冥王星大，它也绕着太阳转，因为绕着太阳转就叫行星嘛，大的就叫行星，小的就叫小行星。可是你现在也发现一个、两个、三个，当会越来越多，它比冥王星大，那你要不要叫它行星呢？就有问题了。你如果其他人也叫行星，怪怪，冥王星本来就已经很怪了。就第二个方案就是怎么样，把它除名，就简单，对不对？就给除名了。好，这个不讲了。在过去的几年，我讲跳得快一点。刚才讲的太阳旁边坐的行星， 这个事情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年啊这样的发展，我们发现到处都有地方正在做行星，行星的旁边也都有地方在做，到处有地方在做恒星，恒星旁边呢也一直不断的都在做行星。那这怎么知道的呢？我现在就不讲方法了啊，我举几个例子好了。一种情形是中间有一个恒星，旁边有行星绕着它转，我看不望远镜不好，我看不到这个行星，因为行星不发光，它的光不但比它弱很多，而且它靠得很近，从我很远的距离我根本分不出来，望远镜分不出来。可是它们绕的轨道啊，正好我们在这个视线上看，好巧，它正好在这个平面上，所以这个行星会走到这个恒星面前，把它遮住，光线会掉下来。等到离开的时候呢，光线又回来，哎，利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推测到有行星存在，对吧？第二种方式呢，是好像一个链球选手，当他在转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也在动，因为这东西很重，所以当行星绕着恒星在转的时候呢，恒星其实会有反射动作，会转，所以两个东西是互绕，我们跟月球也是互绕，地球绕太阳也是互绕，但是太阳很大，地球绕太阳谁的万有引力强啊？一样强啊，公式一算是一样强，可是一样强的力量对于大的东西影响少，所以太阳动很少，我们就动很多，对吧？好，看起来呢我们绕着它转，可是太阳其实有一点点动，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行星，没办法直接看，可是我们看这个恒星啊，它会动，我就可以推测旁边有东西在绕着它转。你这边有两个例子，如果它我们是从这个上方来看的话，它这个恒星跟这个行星都绕着这一点在转，那么我虽然看不到这个行星，可是这颗星在太空里面跑，我们也在太空里面跑，本来应该看到它走直线的，应该走直线的，因为它跟行星绕着转，它会走魔线，就我测这颗恒星的运动的情形，我可以推测它旁边是不是有东西跟它绕着转，或者是我不从上方看，如果这颗星的这个系统呢正好是侧向我们的话，那么它彼此之间互绕呢，我们中学学到的杜普勒效应嘛，我会看到这个东西它发出来的那个讯号呢会忽高，那个频率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对不对？我们在等火车的时候那个汽笛这种声音，就是它拉你坐在火车上汽笛是一样的声音，是嘤的声音，可是你在旁边看就靠近又离开，就这一个效应让我们说跟实验室平常不动的时候看到它发出来的讯号呢频率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总而言之就是有这样的运动，因为有行星存在影响了恒星的运动，我就可以推测它旁边是有行星。利用这种方法，到昨天晚上我上网查，目前已经在太阳系之外找到了将近230个行星系统，其中还有好几个是多行星的，也不止一个，有好几个行星。这个因此这几年新的发展以后，出现了新的英文新的名词，这个是太阳系以外的行星，不是我们太阳系里面，太阳系以外的，所以叫 extra solar， 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planet， 就把它简称成 extra， 叫 exoplanet， 新的英文字 exoplanet 就是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就现在一共有，我昨晚上是228个，一直不断的在上升，很快，速度很快。换句话说，十年以前的教科书说太阳系里面行星是唯一的，虽然科学家很早就相信不特殊，我刚刚讲不特殊嘛，副产品就会造出行星出来，一直找不到，技术不够好，现在有了技术以后找了200多个，在这里面有没有类似地球的呢？你看这是让人好奇，其中我昨晚查在巨蟹座里面55号这颗星呢，它有5颗行星啊，我们太阳系8个嘛，而且我们很近，我们看得很清楚吧，别的行星已经可以用方法测到了，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望远镜也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这些行星，所以只好用一些特殊的技术，这边跳过去不讲了，就是拍到了一些结果。未来的几年各位都可以看到新闻，开始有太空的望远镜去 拍这些行星。所以目前我们知道哪些恒星旁边有行星呢，可是还没拍到影像，但是在未来的10年之内一定会拍到这些行星的影像。前几天的新闻有一个有名的天文学家 Frank Drake， 他说他预测在20年之内我们会跟其他的文明接触，他的根据就是用这样的速度，我们已经找到行星了，我们可以去开始去判断哪些行星它所离开中间的这个母恒星的距离是可以让液态存在的，液态水存在，它的环境就会很接近地球，它就有机会发展出类似我们这种生命，那就有机会发展出文明啊。那如果没有水，可不可以发展出文明呢？有可能，但是那种文明我们可能没办法沟通。各位，生物学上面说的生物，生物课本里面讲的生物，包括植物，你有跟植物沟通过？没。地球上面的生物彼此都不能沟通，跟你爸妈都不太能沟通了，对不对？那也不能跟植物沟通，那外星生命可以的，完全想象是不同的极端。所以我们先找容易找的，先找跟我们类似的。好，这样子里面我一定要讲，我跳过蛮多，不这样我一定要讲，讲完我们再去把这一部分结束。刚才讲的一大团云气，当它如果质量不够大，它就说不成恒星，它当不了恒星。其实我们的木星就是这一组，它是一团气体，我刚刚讲了，它缩下去以后，中间温度没有到几百万度，太阳的中间是千万度，1500万度，它根本连最原始最基本的几百万度都达不到，它就屈居于行星，它没有核子反应啊。可是质量够大，缩下去，嘣，点燃核子反应，可以活着，哦，发光。越大质量的星球，万有引力越强，中间温度高，核子反应快。因为如果不快，它提供的热压力的能源不够，它就不能平衡它的万物。所以天上的星星大大小小都是平衡的，大自然很妙的让它平衡。所以大质量的星球中间核子反应快，核子反应快什么意思？发光能力强，这些星球就会亮。发光能力强，从它的表面散射出来的光，单位面积通过的能量多，温度就会很高。一个温度很高的辐射体就会呈蓝白色的。我们平常就有一种那种电阻式的灯泡，大家一开红红的，你再转转转转转，它越来越热。发光越来越白热化，对不对？对，一个发光体，它的温度跟它的发光的颜色是有关系的。反光不算，就不是表示说穿蓝衣服的人比穿红衣服的体温高，反光不算，辐射体才算。星星就是辐射体，所以昴宿星团里面这些星全部是蓝白色的星球，什么意思？质量大，很亮。我们的太阳属于另外一个极端，它质量比较小，勉强点燃核子反应，发出来的光线很微弱，因为它中间核子反应慢，因此通过表面呢能量少，每个单位面积，所以呢温度就会比较低，低温的辐射体就会呈现橙红色。所以为什么有些星星是蓝白色的，有些星星是红红的，原因搞得半天是温度的关系，而温度是因为质量的关系。嗯，质量有什么关系？有啊，质量如果小的生都生不下来，根本诞生不了恒星。那生下来了呢？太阳中间的氢气已经燃烧了大概50亿年，地球大概活了50亿年啊，46亿年，还预计它还可以再活50亿、60亿、70亿年。太阳步入中年，总共的寿命大概100亿年。可是这些蓝白色的星球虽然很大，燃料多，可它是败家子，它消耗能源的速率很快，这些星球只能活大概1亿年。1亿年跟100亿年有什么差别？如果这是一个100岁的老人，人的一辈子，这就是1岁的婴儿，1岁就夭折。他生下来很耀眼，好亮，红颜薄命，砰，1年就没了，1亿年就死掉了。如果在他的旁边，像我们这样子的生命诞生的话，只有1亿年的演化时间。各位，地球诞生前几亿年处于熔融状态，大概4亿5亿年，
冷却下来以后，生命就诞生了。然后花了四十亿年，才演化到我们这边可以在这边听演讲。高等智慧生命花了40亿年，我们这样子的生命文明，如果跑到这个星球旁边，虽然能量很多，可是演化不出我们这种文明啊。所以这种活的时候很耀眼，活得很短。我们这种太阳呢，很普通，太阳宇宙、银河系里面这种小恒星多得不得了，可是呢，可以活很久，可以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啊。所以普通是科学的新的一个想法，普通好啊。我们很庆幸我们的恒星很普通，所以活得很久。我每次上了这个，我都免不了要跟大家讲，我跟我学生是这样讲，不要抱怨你的父母很普通。记不记得比尔盖茨有一张引用人家的话，在一次毕业典礼上面跟学生说，你不要抱怨你的父母很普通，因为你父母很普通，就是把你生下来以后他就很辛苦，他变得很普通。好，真的是这样子。这个普通的这个平庸的原理啊，无所不在。我们的地球很普通，太阳很普通，银河系很普通，连你我最珍惜的生命都很普通。我们的生命都是用最简单的物质做出来的，像乐高一样，用最简单的东西可以去拼凑很复杂生命的珍惜的地方，或者说了不起的地方是复杂性，不是它最基本的成分。大自然没有用很珍贵的原料做，还用最便宜的，用无所不在的氢、氧、碳、氮这些东西做了。因为用最简单的东西做，所以别的地方也容易做得出来啊。生命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可以很简单。星球一辈子除了靠中心的核反应在发光发热以外，另外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简单的原子核结合成复杂的原子核，它是一个核子工厂。活了一辈子，最后燃料用完要死亡的时候，有的用很缓慢的方式把银气又抛回了星际物质，有的用爆炸的方式。比如这颗星活着的时候生前是这样子，不起眼，有一天爆发了，瞬间缩下去反弹，砰，把外面爆炸出来，一个超新星爆炸，砰爆发，好亮好亮。不管是用剧烈的爆发方式还是缓和的推出来的方式，它的结果就是把它这一辈子制造的复杂元素又回归星际空间。我们又回到半个钟头以前的故事，重新讲起星际空间的云气收缩制造了恒星。可是这一代的恒星以及它旁边的行星副产品跟前一代还不一样，就是多了很多的复杂的元素。你我身上就有很多复杂的元素，锰啊、钙啊、铁啊、镁啊，你能想到的这些周期表上的这些复杂元素全部都是恒星做的，有的是这一辈子做的，有的是在爆发的时候做的。我们都是星星的产物啊，就我们跟真的跟星星的关系要聊得密切得多。46亿年以前，一个超新星爆发，把物质撒在我们这团云气，这团云气做了我们。同时，它把它的复杂元素撒向别的星球，做了别的星球。你我身上跟它上面的复杂元素来自同一个源。你说这不是兄弟姐妹是什么？真的是不是只是欣赏夜空而已的？我们的化学，我们活的时候的能量都靠着它了。好，10分钟对不对？好，在尺度越来越大。讲完太阳系周围，我们讲到一些新的产物，我们开始把冥王星除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大东西在那边跟冥王星比冥王星还大。我们也知道别的星球旁边大概已经有200多个行星的系统了。更大尺度呢，我们的星系，这个星系在仙女座的方向，所以很有名的一个星系。有的星系呢会碰撞，记不记得我说恒星跟恒星是很难相撞，因为很空。星系就不一样，我们的星系10万光年，我们邻居的星系只有几十万光年，所以星系跟星系会相撞的。星系跟星系一相撞，恒星还是不会撞在一起，是气体就会被激发出来，好多气体叫做乱起来啊。好，我剩下几分钟讲一讲宇宙这几年的新发展。宇宙是什么东西呢？我要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嘛。那我说时间是什么呢？不知道，科学史研究了几百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东西，时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时
间好像有方向，对吧？单一的方向，过去在后面无法改变。那前面呢，好像没来，我也不能做任何事情。未来到底可不可以改变？算命家说可以的啊，不过你要不要相信是一回事。到底时间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因为有些科学上说你不讲啊。我昨晚睡觉前还跟我小孩说，我说我明天就要讲这个，因为我小孩啊正在念这个文章，说他正在学我师父我在。我说因为我明天演讲就要讲的师父我在啊，他真的很不小心。我如果跟他就这样一种体谅，在哲学的层面说，如果宇宙里面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啊，或者是能量，因此它就没有交互作用，没有因果关系，没有顺序的时候，啊，有没有时间？不知道啊，这是哲学层面。目前没有，不是个科学问题，因为我对时间真的了解很少。有些时间上的一些考量就不讲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时间。我们认为我们对空间的了解比较多，我们对物质、对能量、对物理学里面学到的这些东西知道的比较多。这几年的发展说不是的。来，我们来看看，在1920年代的时候，在将近100年以前，哈勃啊这位科学家，他研究星系。后退的速度跟星系的距离，发现有一条直线关系。这直线关系就是说，越远的星系啊，不是个别的星球，也不是你跟我，是很大的尺度，在百万光年这样子大尺度之下，越远离我们越远的星系啊，它就离我们后退越快的速度离我们远去，因此而推测出来宇宙啊现在是处于膨胀的状态。你想象一个炮弹爆炸了以后，炮弹上面的碎片就会看到其他的碎片会离它远去，而且每一个碎片都看到这样的情形，而且那个碎片会看到什么情形？现在离它近的碎片跑得慢，离它远的碎片跑得快。为什么？因为是同一个时间爆炸，跑得快的现在就跑得比较远嘛。用这样子来推，这条直线在人类的思想上采了革命性的发展，因为知道宇宙的状态不是万古如斯，而是在动态的。宇宙在膨胀，没有问题。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些事情，不只是这条直线，还测到因为膨胀，表示以前很热，跟以前最热，还测到了那个当时宇宙很热的那个余温。我刚刚讲宇宙大概3K 嘛，那就是宇宙膨胀的余温。好，没问题。教科书写了几十年都这样子，这几年出了新的发展。刚才的画在大概3万，每秒3万公里吧。所以刚才的这条直线，哈勃啊等等，后来几十年大家研究，在这里，3万大概在这里。所以之前是直线，哎，这几年越望远镜越做越好，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星系了。然后也量他们后退的速度，用杜普的效应一量，发现这条线呢、啊、开始有点弯过来了。弯过来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可能是错的，因为很远嘛，测量不准。要是测量是对的，这就不得了了，来。我们要看图说故事，越远的星系后退速度越快，离我们远去越快。可是再远的星系后退速度就没有这么快了。远的星系是什么意思？远的星系像我刚刚举的例子，花了100亿年的时间才到我们的眼睛里，所以远的星系在一个膨胀系统里面就是以前的星系。再讲一次。以前的星系，以前的宇宙没有后退那么快，所以以前的膨胀速度比较慢，现在膨胀速度比较快，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记不记得我讲的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大家都是引力，所以我今天如果拿一个铜板出来丢，往上丢，万有引力向下哦，所以即使铜板向上跑，它是减速的。跑到最高点后，它开始运动方向跟力量的方向相同的时候，它才是加速度。所以这个铜板一丢，因为膨胀的速度，也就是远离的速度，跟万有引力方向相反。宇宙在膨胀的时候，万有引力向什么？向中间嘛。所以宇宙不管怎么样，万有引力要让它越长越慢，越运动越慢。现在居然会越运动越快，表示宇宙中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排斥力量是我们不懂的，完全不懂它是什么东西，可是它应该存在，因为不懂就叫它爱。在19世纪的不懂的东西就叫它 X，
就是在 X 射线，对吧？解方程式叫 X， 有好像有一个行星叫 X prime， X X， 不懂的答案叫 X 档案 ，X。现在不流行 X 了，流行 暗。不懂的能量叫它暗能量，暗能量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但它可能存在，发明了这么一个名词。结论就是，我们不了解时间，我们以为我们比较了解空间。科学发展转了一圈，发现连空间这种东西我们可能都不了解。空间是不是有一种能量？这种能量是排斥的， 是像压力一样推开，让现在的膨胀变得比较快，是跟万有引力方向相反。目前我们还没有知道这种力量，完全不懂。最新的研究结果结论，我把一开始讲的我的大纲重新再拿出来。宇宙的历史跟地理，我只拿一句话来结论。爱因斯坦讲的，他说宇宙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大的宇宙，137亿光年方圆之内，这么大的宇宙，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这么小的一个角落上面的地球上面的人，居然我们可以讲宇宙怎么诞生出来，现况是怎么样，将来会是怎么样。我们连最近的一颗星我们都去不了，在可见的一两百年之内我们都去不了，可是我们的视野的知识可以谈到几百亿光年之外的地方，100多亿光年之外，真是不可思议，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一开始讲为什么要讲宇宙是不是有目的等等这些事情，不是只是空谈。第二个，在发现新世界方面，我们刚刚花了一点时间讲到的是，除了太阳以外，银河系里面其实到处都是行星系统。有了行星以后，有了陆地以后，就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像我们实验室里面的烧杯托盘一样，可以适合生命诞生，可以适合人类移民过去。人类不能移民过去，住在恒星上面实在太热了，可是恒星旁边的行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生命可以诞生，我们也可以移民过去，我们已经走了第一步了。好，最后一个，在宇宙的新面貌上面，就是很简单，好像跟没讲一样，宇宙还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东西。在过去的100多年，整个宇宙学从哲学，宇宙的诞生是有个起点，怎么叫呢？讲大爆炸或大霹雳，霹雳一声诞生以后，开始冷却，做了星系，做了恒星。各位，这个故事跟盘古开天像得不得了。你把圣经翻开，创世纪篇讲的跟盘古开天是一样，但是好像是属于空想的一个层面。这十年的发展，宇宙学变成观测科学，真正可以测量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懂了很多，当然懂了很多的同时的过程呢，就知道了很多的问题。好，我的任务就是讲到40分，还有2分钟，最后回到原点。各位过去的一个半钟头完全白听了，又回到我的题目，继续开展宇宙的新视野，找答案，找问题。好，谢谢。
我自己从这个演讲当中真的也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在过去大概将近4-5年来哈，一直在从事纳米科技。那什么是纳米呢？以我们站在这个我们现在的空间，我们经常也告诉学生，我们比喻说纳米有多小呢？你就是去把地球的直径，刚刚这个陈教授讲13000公里。把它想做当作1公尺，那纳米呢就是一颗弹珠一样。哇，那今天这个陈教授他从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端再去看，哇，那更恐怖，那大概是将近10的20几次方，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包括光年吧，这个几百亿个光年，哦，这个算下去真的是这个几乎是无限啊。那我相信我们同学或者我们各位女士先生从那么精辟生动活泼的演讲当中，应该启发你对宇宙，事实上不止宇宙，包括人文、哲学、这个物理、化学，事实上这个都不是，都是我们刻意去把它分的，事实上 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当中，这些事上都是同样一个现象啊、哦。那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很多的问题要来问我们陈教授，我现在就开放欢迎各位同学、老师先生、女士发问。来，请有没有哪一位对刚刚这个陈教授的问题演讲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请教他的？来，我们踊跃发言，好不好？来，请这位先生。
生命的起源是不是已经有定论？
这样子的问题都很好答，不知道。没有啊，我当然不是在研究这个东西的、啊。不过目前生物学家我知道的，还有包括很多领域的科学家，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生命的起源可以就在地球上。我想你可能是问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从外面的人来帮我们殖民，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活在别的星球，然后因为打仗打输了，输的地方就跑到这边殖民，网边有这种说法，不需要。我们的生物的发展，我们的眼睛的感光曲线等等，再再都显示我们可以是土生土长。我只知道这样。
好，还有没有请来请？
抱歉，我有两个问题。
稍微等一下，用麦克风好了。
我本身对这个天体很有兴趣，因为我是物理老师哈。那我现在是请教陈教授哈。我刚听的那个内容里面哈，就是有一个像彗星哈，彗星刚刚教授有提到它是有冰哈，那有冰就有水，那它是怎么形成？我一直很纳闷哈，就是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刚刚提到那个星座，那星座呢，像有牛郎星跟织女星，它跟我们地球的光年它距离只有25或者是自己光年，那应该是属于我们银河系的星。那星座里面的星是不是也有银河系以外的星？我是不太了解。
好，谢谢。
好，谢谢。
都是非常棒的问题，不愧是老师。好，第一个问题。彗星水怎么来的？水的成分是氢跟氧，都是周期表上最前面的东西。周期表是什么意思？按照复杂性排下来。今天大自然在做元素的时候，不管我把一个最基本的质子、电子、中子往空气中，不是空，往空间中一撒，最容易做出来的就是氢，对吧？几率嘛，就最简单的是最多。宇宙里面最多的就是氢，就太阳上面最多的也是氢，木星上面最多的也是氢，但是都是氢，你我身上最多的也是氢，但是我们的氢跟氧结合变成水，太阳上面的氢在行核子反应，木星上面的氢没有行核子反应，因为在不同的状态有不同的情形，所以氢跟氧都是很简单的东西，所以它是在分子里面来讲是宇宙中间含量比较多的，所以水怎么来的？到处都有水。太空里面都是水，但是它没有液态嘛，所以它的水是气态，我们可以侦测到太空里面的水啊，就是水是存在的。那彗星是怎么回事呢？彗星我说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了，它原来跟我们一起做出来的，它没有办法成为大的东西，可是它生下来的环境就在太阳比较靠外围的地方，当木星形成了以后，本来小东西在盘子里面运行，大家全部跟着太阳的外围运行，没有问题。等到木星一做出来就不得了了。我们说两小之间的两大之间难为小，木星一旦做出来，这些小东西不知道要听太阳还是听木星，所以很容易被抛出去。抛出去，我刚刚讲多半就不回来了。如果回来的外围的，它原来就含的这些比较熔点比较低的这些东西，就包括水。所以彗星就是冰块子的，小行星呢，我们狭义的定义就是石头子的。其实这两个是没有边界的。因为像哈雷彗星，它外面很多冰块，每次到太阳一圈，产生彗尾啊，消失一部分，剥了一层皮，76年绕一圈，绕了百圈以后呢，它的皮就没有了，冰块就没有了，就裸露出小行星的石头子。所以简单的来说，彗星的为什么会有水？它原来就是太阳系外围的东西，它是低温的东西，那些东西如果早年是存在太阳系内围，它就不会存在有水。它就只有那个岩石质跟氧化物的东西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哦，那个星座，年纪大记性不好。我们目前走到外面去，你用眼睛看到几千颗星，用小望远镜看到的几万颗星，全部都是银河系里面的。北半球的我们不像南半球，南半球可以看到麦哲伦星系啊、小麦哲伦星系啊等等啊，北半球的我们只能看到，刚刚有一张照片，我们在仙女座的方向，那一个你我如果经验不好，我们都看不出来。可是有经验的用眼睛也可以看到，很黑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团东西，那个叫仙女座星系，那是唯一在北半球可以看到不是我们银河系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银河系，是一个星系，也是有几千亿的，可是它离我们200多万光年，非常非常远。就回答您的问题，任何一个星座里面看到的所有的星系，全部都是我们银河系里面。谢谢。
好，接下来还没有其他问题，请。
请问那个台湾的太空科技是不是失败了？因为在那个什么南部那个太空基地好像没有建设呢？
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我不知道。太空的发展哈，我没有接触，所以我不晓得。对不起，我是研究天文，我是研究这个太空以外的，我研究比较远的。你讲的是我们太空的科技要建一个基地，这样？
对，要发射这个什么间谍卫星，好像没有成功，
真的，
好像做不出成绩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
好，谢谢，来，下一位。
话说，我想听一下刚刚教授提到那个膨胀理论，那我想是不是会有那种我们不知道除了那种陨石撞地球这样造成地球毁灭之外，那种黑暗力量会造成地球毁灭，或者说太阳系毁灭？就是我们不知道，那这样子的研究天文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好，我想你讲的有几个层面。宇宙如果是在膨胀，因为一个膨胀的东西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的话，就会越来越远，东西之间越来越远。我刚才讲的云气收缩交互作用的时间就会越拉越长，所以宇宙如果一直膨胀下去，就会开始以后的宇宙就没有恒星了，因为它没有办法让它聚集在一起产生高温啊。刚讲的这个故事，宇宙如果是加速膨胀的话，那这个越来越冷的这个趋势会加速到来，这是很远很远的事情啊。现在宇宙如果已经137-150亿年左右了，起码还有几百亿年以后的事情。您刚刚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在很小的尺度，在地球上面会不会有东西撞击到我们，把地球的文明就毁灭掉了。让我讲一个不负责任的话，地球文明如果毁灭，宇宙还在。但是您如果关心是人类的那个前途的话，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告诉你，人类要担心的是自己毁灭自己。天体毁灭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有那个机会让你去担心。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前几天在电台里面举这个，我觉得例子很好。我给你一个问题，你如果今天明天中了乐透奖，你怎么办？啊，你就开始担心，对不对？对啊，我如果中了怎么办？可是你现在担心一分钟就不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几率不大，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去上课，老师说你们五个同学，我等一下你把你们五个同学叫起来，叫一个起来问问题，你就很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几率很大，所以这个几率大小跟你担心的程度是不一样，天体撞击的几率是。很小，我说小型撞击每天都在撞，每天有几百吨的东西打到我们地球大气层，这些沙子啊、冰块啊一大堆，会流星劈石，不担心，对吧？我们担心是大东西打进来。可是，在天体、在太空里面，大东西少，它撞的机会很低。虽然撞到了，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几率还是很低。我们还是担心人类自己的毁灭比较可以有控制的。
好，来。刚刚这边是有位小姐，好，谢谢。
刚刚老师
用一下麦克风，谢谢。
喂，刚刚老师有说到那个地球质量大，那星球的质量大，那温度高，那它刚刚就是比较耀眼嘛，然后寿命比较短，可以只活待一亿年。那像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星球，如果它死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如果像那个比较质量小的像我们太阳这样子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好，谢谢。
我刚才讲得很快，当然我大质量的星球啊，我刚刚把它想的说它很热，发光能力很强， 有点像在燃烧一种汽油，烧的时候很热，可是呢燃烧速度很快，一种汽油轰就烧完了，对不对？我们的太阳呢光度很弱，可是可以烧很久，很像烧煤炭啊。你把一张纸拿在汽油上面，当它烧的时候，上面的热空气跟它这样子保持平衡，用它的外力跟它推它的力量保持平衡。那在煤炭上面你也可以摆一张纸，这两张纸都达到平衡哦，啊，就这个意思，就是它有稳定态存在。会什么结果你知道吗？这煤炭慢慢烧完，这张纸就呼慢慢掉下来。那这上面可以原来的热很热可以撑铁片，可是一旦烧完会怎么样？砰就砸下来，它失去平衡的这个速度会很快。所以大质量的星球活的时候很耀眼，当它死亡的时候很快缩下去，因为没有撑它的力量了嘛。它缩下去以后反弹的趋势很强，还有爆发的方式，砰超新星爆发很亮，这个回光返照，快死亡之前啪照得很亮很亮，超新星这个意思。我们太阳会怎么死亡呢？慢慢要死亡的时候，中间没有燃，它就缩下去啊，缩下去以后呢，哎，就点燃下一个核反应，燃烧，不燃烧氢啊，燃烧氦啊，到最后都没有核子反应的时候，它就缓缓的把外面推出来，所以推出来会膨胀成一个红巨星，很大，会把地球都包在里面。可是很大会膨胀，它就冷却，叫红巨星啊。然后呢，中间缩下去变成别的星球，变得很密的一种东西，比较缓慢的方式。这个过程会把红巨星的外最后呢推出来。天文上叫行星状星云，这都是比较缓慢，所以我刚刚是用口语讲，我说不管是用缓慢的方式推出来，或者是剧烈爆炸的方式，都是恒星死亡的一种方式，看质量而定，就质量决定星球生不生得出来，质量决定它活着的时候要不要怎么活，质量还决定它怎么死，所以质量是为什么？因为质量决定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操控整个宇宙的最基本的力量。
好，
来，
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哎，就是我想请问教授，就是我们干嘛要研究火星？
火星啊？
对，因为其实火星就算我们都看得到，可是我们也摸不到，这很抽象。就算我们研究出火星上面有水，但是又有
什么？嗯，
对。
好，我给你一个开玩笑的答案，跟一个真正的答案。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问我们老师嘛，还不光是火星，研究天文干什么？那讲这些什么几百光年不着边际，我明天都没饭吃了哈，不实际。我说老师这样回答我，当时觉得好好笑，后来想，他说那我们听莫扎特的音乐干什么？所以有一个层面是对历史地理的好奇，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想知道我们的来龙去脉，人类了解自己，这是形而上的。有没有实际的一个层面？有。非常实际，你说摸不到对不对？火星摸得到，总有人摸得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摸，因为它很远，太空探险。但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才刚起步，人类的脚步只踏过月球，可是人类放出去的太空船机器人已经上火星了，下一阶段就像人类登陆火星。为什么？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在太阳系里面最有可能人类移民的地方就是火星。我们已经知道月球不太适合，月球太小，我们即使带着打气筒把植物搬去，制造了一大堆空气出来，月亮也抓不住，万有引力太小，温度比较高。到火星就不一样，有适当的环境工程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把火星改造成我们可以居住的，所以我们污染完地球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污染别的星球，下一个家，一点都不开玩笑，可能是200年300年以后，粮食能源材料等等没有了以后的事情，但是人类总得踏出第一步，所以绝对不是，我认为不是你想象中遥不可及的事情，是真的很实际的。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哎，哇，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那个之前有看那个有一些书是讲说那个星球如果爆炸之后它内缩会形成黑洞，那是真的吗？啊，如果真的有黑洞，那又是怎么？
星球，我们的太阳啊，其实现在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中间够热在行核反应，它在消耗它的燃料，还有外面一部分没有行核反应，所以当它要死亡的时候，中间就没有撑它的力量，它就会缩下去，像你讲，中间会缩下去，外面呢一旦缩下去变热，它中间就会膨胀起来， 就我刚刚讲过膨胀成红巨星啊等等，兵分二路，中间缩，外面膨胀，膨胀以后就消散掉没有，剩下中间的东西缩下去，有的时候可以比较小的东西缩下去，有一种力量就把它撑住，不是靠核反应，靠别的力量，物质力量把它撑住。像你讲的是比较大的东西核心，当它缩下去的时候，没有力量挡住它，它就会一直缩下去，缩到非常非常小，那种小到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什么原子、质子这种分子的结构，还有这种物质的结构，那种东西叫黑洞。黑洞是一种东西，那种物质状态呢，是万有引力场强到连光线都跑不出来，那个东西就叫黑洞。让我花一分钟的时间讲黑洞，我再讲一次，有一种东西在一定的体积里面装了过多的东西物质，以至于它的外力一强，强到它的表面连光都跑不出来，定义就叫黑洞。我把两个黑洞装在一起，一并在一起，它还是黑洞。黑洞长大，再拿一个黑洞来装上去，它又长大。我们可以去算，我讲的有学问一点。光跑不出来的意思，就是它的表面呢，它的逃脱速度是光速。逃脱速度跟什么有关？跟它质量跟大小有关。我再讲一次，把一个黑洞装上来变大。把一个黑洞抓下来变大，可是黑洞越来越大的时候，啊，物理在物理上可以算啊，算逃脱速度，会有个性质，就它体积会变大，可是呢，质量变大的速度赶不上体积变大的速度，所以呢，当我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黑洞吃别人就变黑洞，黑洞吃别人黑洞，我越长越大的时候，我黑洞的密度是下降的，啊。你心目中我科幻小说里面讲的那种黑洞是很小的黑洞，我们很怕那种，我们它密度很高，它进去以后我们就毁灭掉了。可是当一亿的太阳所凑成的那个黑洞大得不得了，像我们太阳系这么大，那一个黑洞的密度跟水一样低，那种黑洞不可怕，虽然它光表面光也跑不出来，你叫黑洞，可是不可怕。让我十秒钟结束。你把宇宙整个质量加在一起算，把137亿光年的体积拿来算，一算就满足了逃脱速度的条件，意思就是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黑洞，这么大的一个黑洞的密度就已经低到很低很低很低了，所以我们的光跑不出去，别人的光也跑不进来，黑洞的定义嘛，光跑不出去嘛，所以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条件。所以宇宙要看黑洞，要看你怎么讲，它的定义就是光跑不出去，可是它是可以迥然不同的东西，可以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我完全不知道它的物质状态数学上存在有没有黑洞，有，宇宙中间是有黑洞的，我们可以侦测到当它在吃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加速的过程，我们可以判断出它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挤了过多的物质，那就可以了。有，
好，来，刚刚这边还有问题，
虫洞就是，如果黑洞是在空间中强烈的扭曲，把很多东西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空间呢、本来是平平的，好像我们一个床单本来平平的，我今天拿一个很重很重的石头一压，个床单就掉下去了，这空间就变形，对吧？所以我今天放一个弹珠，弹珠里面的那个黑洞就掉到里面去了，那理论上东西掉到哪去了呢？掉到这个你床单，我这边一压，它就从床单的另外一边跑出来。所以理论上，空间连接黑洞，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的，那就叫虫洞。理论上的东西，黑洞是存在的，它把空间的确是强烈的变形。可是目前只在科幻小说里面才有从这个黑洞透过虫洞从另外宇宙一个地方时空里面出来。目前只有在科幻小说里面有，数学上有，在实际的生活里面还没有看到这种东西。啊，黑洞是有的，但是充电是没有。
好，谢谢，来，
这
位。
就是啊，我三个问题，就是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果那个就是宇宙现在不是在膨胀吗？就是膨胀到最后最底线会怎样？
最什么？
最底线就是膨胀到最后会变成怎样？还是会？
越来越冷。
然后还有就是宇宙外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宇宙？然后第三个是帮别人问的，就是有到底有异次元中间这种东西，异次元空间。
异次元。
谢谢。
好，宇宙的外面是什么？我跟各位讲啊，我还是一样，我先回答一个很玄的，不，你要回去想一想。我拿一条线，这个线长短是一定的嘛，对不对？长短固定的，我让一只蚂蚁去爬，这蚂蚁爬爬爬爬爬爬，砰就掉下去了，因为没有线可以爬了。我说好，让你好爬，我把这个线连在一起，连成一个圆圈。这蚂蚁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哎，怎么都爬不完，没有边界。可是线段的长短是有限的，这叫有限而无界啊！来，我们的空间里面，我把气球啊，把它吹，气球是一个二度空间嘛，对吧？刚刚是一度空间，二度空间气球。那刚才宇宙的膨胀是三度空间的膨胀，三度空间我比不出来，就我用那个气球来比，一只蚂蚁在气球上面爬，也是爬不到边，对不对？没有边，可是明明表面积是固定的。那宇宙的膨胀是什么比喻呢？就把气球吹，吹吹吹吹吹，它的表面积越来越大，任何一瞬间表面积还是有限，还是无界，啊？对那只蚂蚁来说，它的整个宇宙就是那个整个球面，那。他问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他没有外面，因为他整个宇宙就是这个三度空间的。我们说蚂蚁啊，你笨啊，你的外面就是未来的宇宙，因为将来膨胀出去以后就到了外面那一点，因为是三度空间的概念，对他来讲他是二度空间的动物，只有高一次元才有外面，高一次元才有中心，因为球心不在球面上，只有高一次元才有啊，所以三度空间也是一样，就我有点耐心回答你，其实你回去想一想，所谓宇宙的外面是什么，就是未来的宇宙，如果宇宙在膨胀的话，还有你在整个概念，宇宙就是本来的定义就是整个球面，对那只蚂蚁来就是全部啊。下一个问题，什么叫异次元空间？那是数学上的东西，所谓异次元啊，没有这种东西，就是说它的那个次元，什么叫次元啊？我刚刚讲三度空间嘛，如果我跳到四度空间什么意思啊？三度空间这个意思啊，数学上说我站在这边长宽高三个地方，我占据一个点，你不能跟我占据同一个点，否则你会跟我撞在一起。三度空间这个意思嘛，对吧？可是我今天站在那边，我就走了，你走过来回来站，你说哎，我占据同样一个三度的空间了，可以啊，我可以站在同一个点，什么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时间不是第四次元，可是它可以当做第四次元，对不对？膨胀的宇宙也是一样，所以异次元空间是一个广义的数学名词，它就是多了一次元。从一线一度空间二度空间三度空间八度空间二十五度空间凭想象的，目前我们知道的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三度空间，就是这样的啊，其他都是数学上的，都是数学上的啊。
好，我想